我是 Daniel 蔡景英，目前任职在台湾微软全球技术资源中心担任技术顾问。那大家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CSS，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一个点数处理一个问题的那个CTS team。那我这边是完全是 consume hour 的，所以我这边所提出来的是一个 solution。OK，我不会是讲有新的产品要出来了，所以各位赶快去买。原则上，微软的技术人员或是技术工程师，我们其实在推的时候都是推一个稳定的一个 solution。OK，好，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怎么管 AD？我想其实大家都很熟，这边有人没有管过 AD 的吗？没有哈，OK，那所以各位适合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再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公司现在有在做网域控制站的虚拟化吗？就是把你的网域控制站安装在不管是 Hyper-V 也好，或是安装在 vSphere 或者其他的一个虚拟化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吗？OK，有对不对？OK，我可以知道一下你们装在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吗？是 Hyper-V 还是 VMware？VMware，OK。哪一个版本呢？OK，可能我听不到哈。今天有很多我们要讲的是一个 solution，那更多的其实在讲的是我们的网域控制站如何虚拟化。因为当我们把网域控制站把它部署到 Windows Azure 的时候，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虚拟环境，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本身都没有经过整个网域控制这样一个虚拟化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概念，或是整个逻辑跟处理的一个流程，如果都不了解的话，那放上去是什么？就是一个灾难。OK，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里面会讲到微软的Active Directory。OK，那在今天的主题里面，我会分别有下面四个 agenda，一个叫 Windows AD，另一个叫 Windows Azure AD。OK。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OK，明明已经有 Windows，大家很熟悉的 Windows 的 Active Directory 的，为什么在 Windows Azure 又突然多了一个 Active Directory 的一个 service 叫 WAAD？OK，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这边有没有朋友用过 Office 365？有吗？OK，有用过 Windows Intune 吗？不一定都有，对不对？因为稍微比较新一点。OK。如果你今天用过 Windows，用过 Office 365的话，原则上你应该要对，WAAD 就是 Windows Azure AD 应该是不陌生，OK，因为它们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好，那 OK，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今天要把我们的网域控制站，我们的 Active Directory，把它部署到，不管是 Windows Azure 也好，或者是我们公司今天要准备把它做虚拟化了，因为很多。有很多，例如说旧的一个 Windows Server 2003实体机，我们可能也逐步做一些实体机转成虚拟机，对不对？P2V 的一些流程，OK，中间有非常多你必须要知道的细节，可能你已经做了，但是你不一定都知道你应该注意的事情，OK，那微软新的技术如何去解决这个网域控制站虚拟化所造成的一些问题？OK，那最后就是怎样实际去部署？我想其实微软的工具其实很好，大家应该的感觉就是它的工具在设计上非常的 friendly。OK，所以你在怎么做，其实过程很简单。OK，但是你要在做之前，你知道你做了什么，这个才是重点。就是有很多的这细节，你必须要先知道。那这个细节的部分，就是设计考量的部分呢，就是我们。OK，在设计考量的部分呢，就是今天整个课程最重要的地方。OK，好，那我们就准备来看 Windows Azure。昨天可能大家已经有来参加我同事 Michael 跟 Mia 所讲的 Windows Azure 在 networking 的部分。OK，因为 Windows Azure 在 networking 部分做了一些大量的一些改变，VNet 的一个发生。OK，它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把 外面的 Internet， 就是 Windows Azure 这个网际网络的一个平台，跟我们公司内部的透过一个 VPN 的方式，可以很快速很方便就可以创建起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网络技术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在 Windows Azure 上面，它就多了更多的一些平台的一个应用面，或是一些软体的应用面。在以往来说，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怎样可以透过 Windows Visual Studio 或是 Azure 的一个 SDK 去开发一些我们需要放到 Windows Azure 上面的一些网站 ，OK，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有 Office 365的话，你可能会用，例如说，用 PowerShell 的方式做远端的一些管理等等的，那原来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方法都不变 ，OK，OK。那今天我们在 Windows Azure 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会比较着重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虚拟机器的部分 ，OK， 因为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 Active Directory 的 Domain Controller 放置在 Windows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上面 ，OK， 那这个是在运算的部分，那资料储存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 VHD， OK， 把它以 Pub 的方式去存放在Windows Azure， OK， 所以以 Windows Azure 这个整个 Service 来说，它基本上是整个分散式的一个基础建设，它创建了提供了一些 Windows Azure 的Active Directory 的一些服务，还有刚刚我提的，就是透过 VNet 的方式呢，可以连接我们公司内部，还有跟不同的资料中心上面所摆放的一些 service。好，以前呢，有一点年纪都知道思思有两种，对不对 ？Active Directory 呢，也是有两种哈，目前就已经大致把它切成两种，一种的话就是我们传统最传统的就是 Windows Azure， 对不起，最传统的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OK，、okay? 从 Windows Server 2000开始所提供的一个 service。好，那我们比较一下，那另外就是右边这一个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WAAD，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原则上，因为它是由 Windows Azure 所提供的一个 service， OK， 所以统一都是整个基础架构来说都是由微软来管理。那你可以管的是什么？你管的是里面的 data， OK， 你要放什么 data 进去，你要让哪一些人同步上去，对不对？像如果你有用 Office 365， 你也不是每个使用者 account， 你的 AD account 你都把它 sync 到 Office 365上去嘛，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些资料的一些选择， OK。那另外相关的一些服务，如果今天我们的 AP， OK， 我们后面会看到哈，为了这几个 demo， 我还特地写了两支程式，就是我们到底就是透过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啊，我们可以有哪一些相关的一些 service 的一些应用，例如说我们已经写好的一个 Windows Azure 的一个网站，我们 po 上去，我们可以有哪一些方法去做身份验证， OK， 当然透过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本身就可以提供，因为它里面有 host 一些 account 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可以针对它自己所记录所保存的这些使用者做一个身份验证， OK。 可是更多的微软在这部分做的更多的就是，你不是只有 Windows Azure only，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only， 在去年就已经有提出了一个 Access Control 的 service2.0， OK， 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能够提供，就是说所有我有 identity 的一个 provider， 例如说 Facebook 它有很多的 account 嘛，对不对？ Yahoo 或是 Google 等等的，他们都承载了大量的一些使用者的资料， OK， 那我今天所开发的平台，我开发的应用程式，我如果希望吸引所有的人，例如说我今天开发一个，例如说飞机的购票系统，或是一个物流的一个商业系统等等的，我不可能会花时间，或者我不一定愿意，或是客户不一定愿意，每一次来一个新的系统的时候，他又重新 key in 一次他自己的资料，然后我们自己又 maintain 这样的一个资料，接下来如果不小心资料外泄又触犯了中华民国个资法的一些问题等等的， OK， 有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身份验证的机制交由其他的 就是身份的一个提供商来处理呢？例如说 Facebook、Yahoo 或 Google， 当然 Windows Live ID OK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就是在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好，那这个部分呢，还是跟我们以前一样嘛？因为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从公元2000年用到现在，也差不多用了13年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是最熟悉这个 service。好，所以我们先简化一下哈，就以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去讨论说如何把 Active Directory 的 Domain Controller 把它部署到 Windows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切割线。就以 Contoso 这家公司来说，它可能不确定下面的朋友看不看得到哈，可能在公司内部，它有自己的 Active Directory， 有 Host 自己的 Exchange 啊、SharePoint 啊、LDAP Service 等等的 ，OK。他会把部分的一些 service 呢，把它移转到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OK， 当然上面就会有 Office 365相关的一些 service， 例如说我们 Exchange Online 啊、SharePoint Online 等等的， OK。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先暂时这样去看。那接下来我们就比较详细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OK。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一下。好，我刚才一开始就已经先破题了哈，就是 Active Directory，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基本上它就是 Office 365所使用的那个目录，所以如果你已经是 Office 365的用户，基本上你已经在用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了 ，OK， 只是你不晓得而已 ，OK。那微软把这样的一个 service， 把原来的这个 service 把它独立出来 ，OK。所以如果今天客户没有用 Office 365，他一样可以向自己去申请属于自己的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OK， 然后自己做自己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 domain 的一个身份验证， OK。 整个目前的服务的状态都是一个很 OK 的一个状况。这个数据的资料是今年的8月9号， OK。 你可以看到全球有每秒钟会有9000次的一个身份验证的一个请求，所以这个 service 的一个服务的频率是还蛮高的 ，OK。所以微软这个 service， 它其实是把这个全球的这个身份验证的 service， 其实是部署在全球14个资料中心里面 ，OK。所以也就能够应付各地区不同的一个 request。那我们后面会特别提到哈，因为这边已经提到这个资料中心的部分，那我们后面就会讲到说，你在如何规划你的 Active Directory 跟你的资料中心的一些关系。好，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是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的话，我们可以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有左下角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Active Directory 的一个 service，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 domain， OK。 它的 domain 名也是一样，就是 www.microsoft.com，OK。 好，接下来你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呢？你可以透过 manage.windowsazure.com 这个管理主控台的网站做一个登录，或者如果你们公司是本身就有一些开发一些应用程式的话，你可以用 Race 或是 Graph 的一个 API 去做 access 的方式。当然更多的就是你最熟悉的方式，以前 Office 365的 Directory Sync 怎样把我们 on-premise 就公司内部的account 怎样把它同步抄写到 Office 365，这个技术还是沿用，而且是一样的一个处理流程。OK， 你之前怎样用，这个 online 的这个 PowerShell 的 module 去 access 你 Office 365上面的 account， 这个过程也是一模一样。所以你没有在学新的东西。OK， 虽然我们现在提的这个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是一个新的一个 service。但 totally 你所有之前所有学过或是你所了解的 Office 365的存取技术，你都可以完全复制到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这边来，所以你的经验是传承的 OK。 而且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熟悉 Office 365或者是 Windows Intune 的话，那基本上你在接触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的时候，你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专家。好，所以因为我的资料 OK， 我的资料都已经可以 sync 到 Active Directory 的 这个 Windows Azure 的 AD 的，所以呢，我就可以去验证什么？我可以去验证 Office 365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的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OK，、okay? 或者是说，我其他的一些 Windows Azure 的一些订阅。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所撰写的一些应用程式，而且这些应用程式不一定是放在 Internet。我等一下 demo， 就是我特地为了这个验证，我写了两支应用程式。这两支应用程式呢，全部都是在我的笔电用 local host 的方式去 access， 但是因为它要透过 Windows Azure 的 AD 做身份验证，所以原则上它一定要能够具有 Internet access 的能力。OK， 所以等一下我就会 demo 给各位看一下，怎样可以尽管我的 AP 是属于内部不是公开的一个网站，但是一样可以透过 Windows Azure AD。去做身份验证，然后身份的一个识别，甚至可以取到完整的 claim。 OK， 好，所以呢，原则上这是整个就是你在申请这个 Azure AD 的时候预设的。 OK， 一样是 on microsoft.com， 然后你自己去命名这个。好，然后当然跟以前一样，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网域，就是 hybrid 的一个环境的话，你一样可以把你自己的自己公司内部真正对外 public 的一个 domain 加进来，或者是说你申请了 Windows Azure AD 之后，在 Windows Azure AD 里面，它就会有一个 domain 的一个管理，你可以把 Office 365相关的那个就是圈圈圈点。Microsoft.com 等等这些 domain 全部一并纳进来，一起统一管理，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今天你透过 ATFS， 你有做 hybrid， 你有做这个 single sign， 那你一样不是只一定要用微软的维码的方式做登入，你一样可以用公司，就是你的账号 at 你公司 domain 的这个 UPN 的方式做一个登入。好，好，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一个 Windows Azure， 如果今天我们今天所撰写的 AP， 等一下我会秀给各位看这个 AP， 如果你参考 MSDN 的网站所提供的 step by step， 基本上你十分钟就可以把它写完了，但是你需要花一点时间 troubleshooting， 就是熟悉度的问题。 OK， 可原则上不到半个小时你这个网站是可以很快就可以搞定，所以你要撰写这样的一个透过 Windows Azure AD 验证的一个网站，你可以很直接跟你们的开发人员说，非常简单。OK， 我甚至把那个连接都已经放进去，所以你只要参考这一页，到时候这个 slide 会给各位嘛，这一页的 slide 的下方，我就把 MSDN 的那个就是快速开发的那个连接的 sample code 都放在里面。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今天假设这个使用者哈 ，OK， 他今天去浏览了一个具有一个宣告感知的应用程式，假设它就是一个网站 ，OK， 好，接着，因为这个使用者是第一次 ，OK， 登入，那并没有经过任何的身份验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站就会把他的需求丢回来 ，OK。让他根据这个网站所规范的，例如说他可能是选择用 Windows ADA， Windows Azure 的 AD， 或者是他透过 ACS 去允许使用者去透过 Google、透过 Facebook 的方式去验证。无论如何，在这个例证，在这个模式底下，就是我这个网站就是要求他要。取得 Windows Azure AD 的一个验证 ，OK， 所以这个网站就引导这个使用者带到 Windows Azure AD 的验证的一个网页 ，OK， 然后他就需要输入他自己的一个 UPN 的一个的位置 ，OK， 输入，然后 Windows Azure AD 验证确认他的密码是正确 ，OK， 然后就会回传回来 ，OK， 把他的整个安全性的一个权杖丢还回来。OK， 丢还回来之后呢，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哈。我们的这个整个验证的流程里面 ，STS 的 service 其实还会继续引导我完成了验证之后，不是只是把这个security 的 token 丢给使用者，他会接着继续协助这个使用者把这个 security 的 token 送给这个网站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审核。那网站自己会重新去做一个 process， 根据它这边所定义好的一些 rule engine 所规定好的一些，例如说它的加密法是不是合乎它的规范等等的。OK， 验证它这 claim 是没有问题的。OK， 这个时候才会回传这个网页的详细的内容给它。OK， 那当然这样的方式是很方便，对不对？就是使用者，我今天很容易就可以达到身份验证，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网站是一个恶意的网站，各位你们现在不是都会在东森啊，或是其他的一些网站，它不是都会有 Facebook， 你点赞啊，点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如果今天这个网站它是一个恶意的，它想要去取得你的这 account 里面的一些 detail 的一些资讯，其实是可以的哈，只要他觉得 OK 的话，所以这也是有时候你需要去注意的。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是单纯指向 Windows Azure AD 做身份验证。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混合模式，那我可能今天来登录的人，他今天的 account 他并不是在 Windows Azure AD， OK， 而是在我自己公司内部的一个Windows AD 里面，所以这个时候Windows Azure AD 就会自动把它带回到他公司所属的那个 STS 的一个验证的一个 page 去， OK。然后这边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哈，这个主题有一个叫做主领域的一个探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网站呢，它规范了多个不同的一个身份验证模式的时候，其实网站是不晓得应该要选择用哪一个方式去验证，所以它会把这个选择验证的这个选择权交给使用者 ，OK， 让使用者来决定说，我要透过 Windows Azure AD 来验证，还是透过这个我自己 domain 自己的 account 去验证 ，OK？ 那你说他可能随便输入 ，O 不 OK？ 因为他随便输入，因为密码也过不了，所以一定是不 OK 的。好，所以一样，透过我们的 Windows AD 验证完之后，一样他就可以把security 的权杖丢还回来，然后就成功的在这个网站取得验证之后呢，就可以浏览这个网站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OK， 好，这边要提另一个，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在 Windows Azure 之前的版本，去年以前的版本，原则上我们这个 Access Control Service 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 service。那现在这个部分，它把它纳到这个 Windows Azure AD 里面，Windows Azure AD 对。只是你在 Windows Azure AD 你就去管理去设定这个 Access Control Service 的时候的画面会跟以往一样，因为它会跳到另一个画面去处理， OK， 所以呢，我在我这个 Windows Azure AD 里面呢，我就可以去选择今天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识别商， OK， 我每一个网站我可能开放的权限开放的识别商不同，那我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一开始我就可以去设定这个它可以使用的一个识别提供者是谁，好 ，OK， 所以一样哈，今天这个应用程式啊，是我们可以信任的 ，OK， 然后这个应用程式在我的 Windows Azure AD 的 ACS 里面，我其实已经设定也注册好了，而且我已经决定好了有哪一些识别者提供者可以使用 ，OK， 然后它相对的一些那些规则的一些 engine 也都已经设定好了。好，所以接下来使用者他在做这个应用程式这个网站的一个浏览的时候呢， Access Control Service 就会根据我这个网站所提列的一个 IP OK 识别提供者，然后带出来 OK 把这个网站所允许的一个识别提供者的清单整个列出来 OK， 然后丢给使用者自己去决定OK， 然后选择哪一个来验证 ？OK， 完成验证之后呢，当然他就可以来看这个网站的内容了。好，这原则上大致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快速看一下整个 Windows Azure 的一个简介。因为昨天我有来这边参加，我知道这边的一些网络的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昨天我回家以后就先把所有的东西都录下来了 OK， 所以然后这些也都砍到 slide 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我们 Windows Azure 的一个登入之后的一个画面，预设的话就会在所有的项目里面。好，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清单 service 的清单，例如说网站啊、虚拟机器啊 OK。 好，OK， 哦，这张影片我忘了把那个 mouse click 录下来哈。预设来说，就是刚刚主要是提醒说，预设这个网页应该是英文的，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去改成中文，然后拉下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个 ActiveDirectory 的一个 service 啊。然后预设的话，你当然这边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哦。我暂停一下 ，OK， 就算你已经有 Office 365了 ，OK， 预设这边也不会。这个目录也不会秀出你 Office 365的一个目录出来 OK。 目前我自己在 study 的时候发现说，目前也并没有让你直接在这个目录里面就可以直接去加加你的那个Office 365的一个 on Microsoft.com 的那个 domain 进来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接下来我就可以去选择加入目录 OK。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加入现有的目录，如果你今天在外面公司你有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之前申请过的一个目录的话 OK。 好，这边我们就去建立一个新的目录。诶，怎么那么慢 OK。好，输入之后如果没有跟别人有冲突的话，那基本上他就会 勾选，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选择你的国家 OK。 这样你就加入了，你将你的那个 Windows Azure 的那个 AD 的目录你就已经新增好了 OK。好，新增好之后呢，原则上这样就已经完成你的 Windows AD 的一个登录。接下来的话，你点进去以后，预设你目前的这个 Windows Live ID 就会是你理所当然的这个网域的一个管理者，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你要去管理其他你目前 on-premise 的一些 domain， 或者是说你的 Office 365的一个 domain。OK， 你都可以把这个透过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设定。那如果你要做 hybrid， 那就是透过目录整合的方式去做这个一个同步。OK， 好，这个我就快速就看过去，因为有那个时间可以给我看吗？好，接下来我这个呢就是去验证啊。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 S control。OK， 其实要做的东西还不少。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你需要去加入一个SS control 的一个命名空间，然后这个命名空间你要选择，一样是要选择一个地区。好。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access control 这个地方呢，你点它之后，然后下面会有一个 manage， 被我挡住，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管理 ，OK， 这个地方哈，好，你就点管理之后呢，就会带到另一个网页。如果你之前是开发者，你有用过 access control service 的话，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设定，所以这地方你就可以去设定你识别的提供者。 例如说你要去设定雅虎、Windows Live ID 等等呢，预设的话是有 Windows Live ID， 你就可以透过新增。OK， 我把它加速好。OK， 新增的时候呢，你这边就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如果这两个会比较稍微有一点复杂，但是你可以看透过这个深入了解就可以知道。那我选择快速的，就 Google， 你只要选了 Google， 然后按储存，选了 Yahoo 按储存，你基本上就把这个这个身份识别的提供者就加入到目前你这个 AD Windows Azure AD 所允许的一个识别提供者的一个清单里面了。OK。好，这个后面的我就不看了哈，我们就快一点。好，我们在这个识别提供者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刚刚各位在 slide 里面应该有记得，就是我们如果选择 Windows Azure AD 的话，你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全站的一个格式，对不对？如果记得前面一张 slide 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说明 Windows Azure 它资源的一个格式有的一个多元性。好，其实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Access Control 的一个 service， 因为我们在加入的时候，它预设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规则群组也帮我们设定好，所以会有个所谓的预设的一个储存群组。然后在储存群组里面呢，我们只要勾选我们所认同的这一些清单，然后将按产生，按这个产生键，它就把这每一个就是这个 Google 或 Yahoo 他们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行为的所记录的一些规则描述，把它产生，你只要按储存就搞定，就没有问题了。好，那这个原则上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好，我已经设定好我的网站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自己写的一个 AP， OK。 那这个 AP 的话，它主要就是透过这个 Windows Azure Access Control 去做这个网页的验证。好，我刚才有讲哈 Access Control， 所以你看我这个网站，我是可以，我刚才有加入这三个不同的识别商嘛，所以你可以点的时候，它会自动引导我们到那个提供商的一个验证的网页里面， OK。 因为微软跟雅虎这边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就临时注册了一个 Google 的一个 account， OK。 好，我刚才是因为把密码关掉吗？好，这时候如果经过了Google 的一个验证之后呢，他就把我的名字秀出来，各位你们就可以看到我要秀的资料，我的 claim 的一个 detail 的一些 data 就会自动秀在这个地方，如果今天我要去看这些隐秘性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OK。 好，接下来呢，另一个就是透过 Windows Azure AD 的方式来做验证，这是不同的一个 AP， 我总共写了两个 AP， OK。 那好，因为我是 local host 的方式在登入， OK， 所以会有凭证的一个验证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好，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用我 Windows Azure 的一个User 的那个 SPN USP UPN 的方式做登入， OK。 好，登入之后就会秀出我可以秀的就是 email， OK。 好，如果今天我临时去在 Windows Azure AD 上面去新增一个使用者的时候，各位你们如果用过 Office 365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建立一个 Office 的 User 的时候，它的密码是乱数产生，然后可以透过 email 的方式提供，对不对？但是email 提供之后，你要有一个适当的 AP 让它可以做一个登入，然后去变更它的密码， OK。 那我这个主要就是示范说我怎样可以继续透过这个 AP， 就算我新增了一个新的一个使用者，例如说叫我忘了叫 Steffi 还叫 Ada 了， OK。 好， OK， 我临时去新增一个使用者之后， 一样它可以都可以快速的去做这个，看一下哦。好，叫 Ada， OK。我有一个不失，我有另外再录了两个不失真的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还有帮助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密码复制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透过这个一样同一个网站 ，OK， 这边这样就可以证明没有造假，就是使用者登录。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Ada 呢，它是第一次登录，所以事实上它的密码是临时的 ，OK， 它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它必须要去变更它的密码 ，OK， 所以这个网站呢，一样会引导它去做这个密码的一个改变。OK， 好，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流程呢，跟我的网站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 ？OK， 都是这个 STS 的整个 service 在处理这整个验证流程跟 process 的一个过程。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Windows Azure AD 跟 Access Control Service 所提供的一些 function。好，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OK， 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去执行 Active Directory，OK，、okay? 这个我想是很大的一个主题。如果今天各位你们还没有计划，真的计划把你们的 Domain Controller 移到 Windows Azure 上面，但是各位也知道，我们明年其实会有非常多的 service 停掉，例如说一些 Windows 接下来的 Windows Server 2003可能也都会停止技术服务等等的。那这中间我们很多 partner 其实正在协助我们的客户，就是把旧的 Domain Controller 把它虚拟化，然后放置到 Hyper-V 或者是 VMware 上去执行。OK， 这个 P2V 的过程看起来非常容易，对不对？如果各位透过不管，因为对非微软的平台比较没有那么熟，你透过 VMM P2V Online 移转过去以后，它就会帮你把旧的机器停掉，新的机器 Online， 然后就开始继续提供服务了。OK， 可是如果今天各位，如果今天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中，它就是那么不巧，我把新的机器虚拟化过来，在 Hyper-V 上面有一个新的一个虚拟机器存在了，可是我的实体机它并没有 shut down， 而且它也一样提供服务，这个时候在网域里面会造成冲突 ，OK， 因为两个相同的一个实体同时存在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尤其是Domain Controller 它所记录的资讯又是那么的敏感 ，OK， 我刚刚讲 P2V 是一种行为，另外就是像我们前几年比较多是这样，就是很多 Hyper-V 的使用者，他们很习惯一个动作，就是备份他的虚拟机器的 VHD 档。 OK， 当我的机器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习惯用 VHD 的方式去做一个还原，或者是说他把快照这样的一个行为当做一个还原的一个方式或是一个方法，这中间其实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些问题要怎么去解决，或者是说这些问题要怎么预防 ？OK，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的内容啊，虽然我们的标题讲的是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去执行 Active Directory， 但事实上，它的 cover 的内容其实是一样，是你今天在公司内部去做网域虚拟化都一样会遇到，而且都需要去考虑的问题。OK， 在开始之前，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其实今天人还蛮多的。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目前的公司，或是你有曾经协助客户已经开始做网域控制站的虚拟化，有的请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好吗？哦，不多哈。OK，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觉得实体机最安全，对不对 ？OK， 好，这个没有绝对的对错哈，而是在一个选择。好，今天我们切入这个主题，它是 Active Directory 执行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面。好，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让我们的 AD 执行在 Windows Azure 上面 ？OK， 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 Windows Azure 其实它一直在延伸它的 service， 像我们 Michael 一直在 support 我们 Windows Azure 的用户，就是 Windows Azure 你在它的 portal 啊或者一些相关的 service， 你永远不要觉得它变更是很奇怪的，因为它的 service 一直在成长中。OK。在目前而言的话，在 Windows Azure 里的虚拟机器里面，你已经可以直接从它的 Gallery 里面去选择，例如说你要去部署你的 SQL Always On， 或者是去部署你的 SharePoint 2010或是2013。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微软已经有 Office 365的 SharePoint Online 了，还有使用者想要把 SharePoint部署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面呢？ OK， 为什么会需要，或者是说为什么今天微软那么快就提供？各位你们知道吗，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的目录里面其实也同时提供了 Always On 或是 BI 相关的一些选择，你会发现需要高运算高效能的一些 service几乎都是优先在 Windows Azure 的Virtual Machine 上面提供这个选择。但是各位，如果你们今天在公司里面会用到 Exchange， 然后你也想尝试把 Exchange 搬到 Windows Azure 上面的话，目前是不 support 的。OK， 那我有实际操作，你如果只有一台 Exchange， 你是可以部署成功。但是如果你要在上面去建置 DAG， 就会有问题。所以以目前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里面，它可以 support 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 Active Directory， 就今天的主题，另外就是你 SharePoint 2010 2013或者是 SQL 或者是 BI。 OK， 所以大家要先知道一下，就是我要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面。 OK， 不然你放错就很麻烦。 OK， 所以 Link 啊 Exchange 啊目前就是暂时还没有 support，但不 support 不代表他做不到。 OK， 好，所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应用程式，我刚刚提的都是微软自己本身提供的。 OK， 但事实上我们也有可能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公司，现在都很习惯把他们所开发的一些需要 多存取点的，然后需要更多的一个 connection 或是更快的一个运算能力的一些网站呢，也部署到 Windows Azure 的网站的这个 namespace 底下。 OK， 所以有蛮多的一些应用程式它其实一直都在 internet 上面。那每一次如果今天这些 service 都需要做身份验证嘛，因为它毕竟是公司的资产。好，那如果每一次我们都要 hybrid， 都要把明明人在外面 access 外面的 service， 只有每一次要做身份验证的时候都还要回到公司内部，其实是很麻烦而且很浪费时间。 OK， 那 latency 也很差，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把 AD 把它建置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底下。 OK， 所以因为 Windows 因为 AD 其实这个整个 service 大家已经用得非常熟，也非常多年了，所以整个管理都是你原来的一个管理的概念管理原来的管理的一个方法。 OK，那这边的话就是你需要去选择，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需要去部署 AD 到 Azure， 然后如果你是很合适的一个部署的话，那你的 service 就需要去存取企业资料，就是你会做一些directory 的 sync。 OK， 那另一个选择就是你不做这个，就是你单独只在这个Windows Azure 上面去建置属于它自己独立的一个数系。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在设计这个 AD 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执行的时候，你要想一下，就是说你的网域控制站是不是在虚拟机器上执行，如果是的话你要记得，因为虚拟机器里面它预设你在配这个虚拟机器的时候，它其实是会配给你的磁碟是会有读写快取的。 OK， 你就是要记得你的这个 NTDS database 跟 sysvaln 不可以放在这个有快取行为的这个磁碟上面，你要选择一个 非快许的一个磁碟。另外在名称解析上面，还有就是要不要让这个 DC 也成为 GC， 或者是它是不是 RDC 等等，你都需要去考量。还有它是要一个独立，刚刚我们提的，就它是要一个独立数系呢，还是要跟公司内部要有一个信任关系？还有，因为我们可能如果是跨国公司的话，我们可能有分公司在全球、世界，每一个不同的国家 ，OK， 所以它可能美国那边的一个分公司，如果今天它要 access 的时候，要回到台湾或者回到东亚这边的 DC， 其实也不妥当。所以如何根据它的地理区位去选择多个domain controller， 分别部署在不同离我们分公司最近的位置，其实是在整个 latency 的一个考量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思考方向。另外就是说，在公司内部也是一样哈，如果今天虚拟机器发生问题，或是有一些复写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OK， 可能之前的话比较不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 BHD 或者是最后的快照还原，可是会有问题哈，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 DC 自己本身会有它自己逻辑的一个时程 ，OK， 所以你的时程乱掉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问题，就是你 USPN 就 Update Sequence 的 Number 你会被覆盖。OK， 你每一个 DC， 如果 DC 本来已经取得了一个区间，我们都知道每一次 DC 跟 RID 去要这个 SID 的 pool 的时候，一次是要500个嘛 ？OK， 他自己的集区还没用完，结果他重新 apply 回旧的环境的时候，他可能会重复发送相同号码的一个 SID， 所以以这个网域控制站的一个过程是这样。例如说，我们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我们可能已经建了100个使用者，然后呢，这边会有个 indicate 的一个 ID，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每一个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的 indicate ID， OK， indicate ID， 还有它自己 pool 里面是500到1000， OK， 它建立了100个使用者之后，这个行为改变了，然后也同步给 DC2 已经记录它最后 update 的一个 sequence number 是200。结果在 DC 在这个时间点3的时候，它发生一个套用原来这个时候的所建立的快照，把它整个系统的indicate 的一些 number 还有它 RID 的 pool 还原回这个阶段的时候，这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如果它接下来又继续去建150个使用者， OK， 你看哈，它上一次在建的时候已经建到多少了，建到200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再建150个，可是他是从100再加150，所以他的 UPN 值 update 到200，就是他的号码会变成250。可是 DC2 他知道的是什么？我上次跟你同步的是什么？到200，对不对？所以200以前的我不处理，我只会跟你同步后面的50个。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资料 account 不同步 ，OK， 可能两边共同所有的就是只有那50个。OK， 那其他的就会有问题。OK，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虚拟技术的时候需要去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你要去尽量的避免这 USN 的一个rollback。OK， 所以这些行为呢都不要做。如果你今天你的 Hyper-V 的 Hypervisor 不是 Windows Server 2012以后的版本 ，OK， 或者是 VMware 的 vSphere 5.0以后的版本。这些行为请都不要尝试 ，OK。OK， 另外就是我开头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如果你使用你是旧机 P2V，OK，、okay? 你要确认就是说你实体机器永远是要离线状态 ，OK， 不要让它同时提供 service。好，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虚拟的一个网域控制站，你需去使用 VM 的generation 的一个 ID， 可是这个只有 Windows Server 2012以后才有提供 ，OK。然后同时它有一些条件，就是你的网域控制站必须要是 Server 2012以上的版本，然后你的 Hypervisor 也需要是有 support 这个 VM generation ID 的一个标签 ，OK。那目前就是 Hyper-V 3.0 以后的版本。所以如果你用 Hyper-V Server 2012以后的版本，或者 Windows Server 2012 Standard Data Center 以后的版本，都能够 support 这样的一个机制。好，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也建了一个 lab， 就是 我这边去查我的一个 DC2 你可以看到目前我的 Generation ID 是这个，我刚才有讲到 Invocation ID 就这个呼叫的一个识别嘛，是这个。这个行为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今天做快照的套用，或者是你用 VHD 还原的时候，这个序号会改变的。你会发现一旦套用之后在执行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OK，
不一样就会造成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 USN 的rollback。 OK， 所以你会资料不一致。 OK， 最好的方式就是要透过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个解决方法，因为它会提供一个 VM 的 Generation ID， 然后会存放在机器自己机器的属性里面。 OK， 而且它每一次开机的时候它都会做检查。 OK， 如果你今天invocation 作为一个改变，它就会视为一个新的一个复写来源，它就会把自己的一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 ID 的这个 pool 这个集区就把它做一个舍弃的一个动作。 OK， 这个行为如果你今天是 Hyper-V Hypervisor 3.0 以后的版本，这行为是自动的。 OK， 所以如果今天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的机器是只部署在云端的话，基本上要确认几件事情，就是所有的 DC 它要在同一个 available 的 set。 OK， 那同时呢，因为你放在同一个 available 的 set， 所以他们在部署的时候预设会建置在不同的一个forward update 的一个 domain， 就是例如说它可能一个放在欧洲，一个放在美国。 OK， 最好的方式是你如果是部署在 Windows A9 的虚拟机器，你的 domain controller 应该要建置3台会比较好，因为避免同时两个地区都发生大地震，例如说东亚跟美国等等的，当然不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可以多卖一个 license 这样子。我们并不是死要钱，但是这是一个好的一个 solution。 OK， 另外就是时间有点赶，我就尽量的提重点，因为昨天如果各位有参加前一堂课的话，基本上有一些 IP 位置啊，或者是 VNet 的部分，我就不会特别来提的，因为昨天的课程有特别提到了。那就是 IP 的部分的话呢，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 Windows Azure 的 DNS 呢，它主要是去识别 Windows Azure 内部的一个主机识别的一个名称解析用，它不会 support 我们 AD 所需要的 SRV Raker 啊等等的这些记录行为。所以呢，你需要自己去建置属于你自己的 DNS server。 那当然你也可以全部丢给 HiNet。 OK， 好，另外就是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面，我们设定好一个 VNet 之后，我们可以选择10.172或者 192.168， 就是这些 private IP 的网段。 OK， 预设你只要设定好这个 VNet 之后呢，它基本上就会自动有个 DHCP 的行为。千万不要把你在公司，各位你们在我们公司要做 DC Promo 之前要先做什么？固定 IP， 对不对？如果你今天部署在 Windows A9 的虚拟机器，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OK， 因为这个行为呢会有问题。这个行为在 Windows A9 上面它其实做了很好的一个处理，就是你这台虚拟机器只要启动之后呢，它就会永远保留它这个虚拟的 IP， 就是固定的，除非你把它做一个解除，就是关机，然后确定它是解除的状态 deallocate 的一个状态。 deallocate 的意思就是把所有运算 IP memory 资源交还回 Windows Azure， 这时候你也不用算费用了。 OK， 这时候它的 IP 才会 被改变，不然你的机器只要一直重新开机一直执行的阶段，你的 IP 永远都是会使用原来所配给你的。所以你不要手动去在网卡上面去写入你的固定 IP，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好，我一直在被提醒时间的问题哈。那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这个网域控制站也同时担任 GC 呢？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取舍的一个行为啦。你可以让他接受，也可以不让他接受。就是如果你今天就只有一台，而且一个单一的网域在 Windows Azure 上面，那无可避免，它一定是 GC。OK， 如果你是 hybrid 的环境，那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一定要让它 GC， 因为 GC 的话代表它需要去 access 它会 host 万有群组的一些 account 跟一些验证的一些行为。 OK，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另外就是 RODC 的话， 需不需要部署 到 Windows Azure 上面。 RDC 我们知道我们应用的是在一些分公司啊，没有很好的管理人员上面， OK， 所以我们会用 RDC。 那事实上在 Windows Azure 需不需要，这其实 你都可以去取舍， OK。 原则上 RDC 会不会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复写的一个问题，比较它不会去复写别人，因为它是 read only 的 DC， 但是它会被别人复写。所以如果你之前的有问题的 DC 发生 US and rollback 的复原的话，它也会受到 impact， OK。 好，另外就是在数系的部分，哇，我前面可能讲太久了。在数系的部分呢，你就可以跟这个自己决定说要不要跟我们企业的内部去建这个信任的关系。好处的话就是就是你可以不需要透过 VPN 去做同步的一个复写。如果你今天是在 Windows Azure 上面做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一个 Forest 的时候， OK。 然后我们也知道 Domain 是 Security 的一个 Boundary， 也是一个 Replication 的一个 Boundary，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决定说有没有需要， OK。好，那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OK， 你就要去评量去衡量到底你要的是什么， OK。 这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版本以后会改，如果今天我们在全球，例如说这是在美国，这是在东亚， OK， 建立两个不同的一个 domain controller， 预设来说你的 VNet， 目前你的 VNet 是没有办法在两个 data center 之间互通，OK， 统一都需要从跟 on-premise 做一个串接，做一个 routing， 它永远是这样 routing， OK。 但下一个版本据说会做这个就是让 VNet 之间可以互通， OK。 所以这个是需要 你先知道的。那 就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就是因为你会有这个流量的一个最佳化的一个问题， OK。 然后另外就是你要再确定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AD 都有 AD side 嘛， AD side 会有 cost 嘛，对不对？所以你在 AD side 的 cost 也要设定正确，不要让你的Windows Azure 上面的 AD 成为你内部最近的这个验证站台，因为这样会永远没事就跑到外面去验证，其实不好， OK。 另外就是这个行为预设是不会有，但是就是就是你不要在你的透过你的 ADSI 去修改你这个 NTIP 的 CN 等于 IP 的这个 option 的值，就是不要让它用通知复写，因为这会变成你的复写的流量会变得很高， OK。 怎样可以快速的去建制一个完成这个 AD 的一个流程呢？基本上只要第一个就是先建一个 VLAN， 建 VLAN 的同时基本上你就可以同时建立一个同时的群组。接下来你去设定你的储存体，就是 storage 里面你要有你属于你自己的 content， OK。 接下来你就可以去选择部署你的作业系统了。选择作业系统的时候要注意，你不要选择预设的那个虚拟机器，你应该要去应该要由那个 gallery 里面，就是从目录里面去选择， OK。 我们快速看一下哈。因为我时间刚到了，这影片的话我们就各位你们可以回去看，它是会动的，我等一下会把那个网址给各位看， OK。 怎么设定整个流程都会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 OK。 好，我就直接就快速再花个十分钟把大家带过一下。就是另外就是你的 Azure 的 VLAN 上面你也可以去设定你自己的 VLAN， 例如说你可以看到在 Azure 上面其实它用的都是属于私有的 IP 网段， OK。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 VLAN 所提供的这个 gateway 跟我们公司内部去做串接， OK。 好，部署机器的话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Pub 的 Storage 里面会有个 VHDS 的这个 Container 呢就会去保留我们所有 VHD 的一些VHD 的一些档案， OK。 然后记得就是你 Create 的时候一定要从 Gallery OK， 好，你建好一台 DC 之后呢，你在其他的 VM 之后再 join 在同一个 VLAN 底下，然后 join 进来。OK， 同一个 VLAN 底下其实就是同一个 IP 的一个网段。我们刚刚上一页有提到一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个 VLAN 哈。你在 VLAN 里面你可以建不同的一个 subnet。OK， 基本上就跟我们 AD 的 Site and Service 的那一段的设定是一样的。OK， 如果你在同一个 VLAN 底下，它预设你拿到的 IP 网段就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看不到彼此这样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当我们部署机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Remote Desktop 的方式做连线，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点，就可以预设就可以直接连线。OK。IP 配置 ，OK， 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要提的，就是你要知清楚一件事情，就是 Windows Azure 上面的所有虚拟机器，它的 IP 是动态配置的 ，OK， 不要，它并不支援固定 IP，OK，、okay? 所以你也不要去改，那它 IP 永远不会变更，只要它是活着的状态，活着的状态就代表今天它没有被关机、被 delocate，OK，、okay? 这个很重要。它的 IP 会一直帮你保留的 ，OK。那 DNS 的部分的话，如果你今天在这个 VLAN 里面，你还没有建置属于你自己的 DNS 的话，基本上你的 VLAN 上面的 DNS 你可以不用设，当然你也可以设成中华电信，或是使用别人的 DNS， 或是使用公司。如果你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可以使用你公司所提供的那个 DNS 的 IP，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好，OK， 如果你是混合云的话 ，OK， 你就是去你就可以更新你的 VLAN 设定去指向你公司内部的一个 DNS 的一个 server，OK、okay。好，我们快速看一下哈。好，原则上就是你机器，它如果今天是在。昨天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费用的那个计算嘛，它只要是它这个机器一直在被算钱的阶段，它的所有的 resource 是保留的 ，IP 保留，记忆体保留，然后你的 computing 都会一直被保留。OK， 只有在关机，而且要记得它是被 deallocate 的状态，这个所有 resource 才会被解除。OK， 那你重新开机的时候会重新配到一组新的 IP， 好，所以如果你要你的 IP 变更的话，你只能把它关掉重开，但是你也不能变更以后想要的 192.168.1.1， OK， 它一定会动态配给你的。好，那我们就看怎样去部署这个，这有一点长，这我看一下这几分钟 ，OK。原则上这边哈，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耽误一点点时间，对不起哦，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我们预设啊，你每次在建这个虚拟机器的时候啊，它一般预设是快速建立，不要用快速建立，你应该要从这个印象的选择里面去选取 ，OK，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办法去选择你的。我们下一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选择你的 VLAN。我们前面影片你们可以回去看，就是因为我们 VLAN 里面会设定说我的 IP 网段用10这个网段，还是172，还是192.168这个网段 ，OK。所以你只有从 Gallery 这边去选择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设定。然后这边不好意思，这真的不好用。我已经把多余的影片的需要等待的我全部都已经剪掉了，所以应该是会很干净。这个会比较快一点。OK， 这边的 Daniel 就是这个是你一定要预设给他一个管理者，没有 administrator， 不要尝试去输入 administrator。OK， 好，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要选择的 VLAN 的网段是什么？你看我一选择好以后。因为我当初在设定这个 VLAN 的时候，就已经规定它用 192.168.1， 而且 subnet 是24， OK， 所以它会自动帮我，而且设定好以后， 它预设就会开启 PowerShell 跟 Remote Desktop 的一个 connection， 就是这个 endpoint， 就是这个端点，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弄好，然后不会这么快，因为我全部截掉了。所以建好以后呢，你就可以去细节。我们刚有讲过一件事情，建置在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上面的机器，如果我们要去做 Active Directory 的话， Active Directory 的 Database DIT 可不可以放在有cache 的 disk 上面？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去刚刚才会有一个去连接去创建另一个磁碟， OK， 以便让我们的机器是放在一个非快取模式的，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好，我快转一下好了，跟大家 OK， 好，原则上就可以连嘛。接下来就是后面的行为大家就很熟了，你就基本上就是做 DC promote 啊，做这些行为 OK， 然后接下来完成这个部署之后，你就可以去 join 其他的机器。好，我有把这个简报的位置，还有这个简报里面已经砍入了所有的那个影片OK， 所以如果各位有需要，你可以到 http://sdrv.ms， 然后数字的 1F， 然后这不晓得是 O 还是0 94J5 OK， 你就可以拿到 这份 slide， 里面就会有包含今天我们来不及 demo 的一些 video OK。 那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中场休息，那也请大家帮忙填一下问卷。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下一页就 QA， 我就不切过去，让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把它放大一点。这样应该会比较容易看。 OK，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可以，我们在前面可以一起讨论一下。